高衙内相中了林冲的夫人，害了单相思病，吃喝不下，坐卧不宁，里屋外屋他哼哼，有时候搂着个枕头就叫美人，简直是丑态百出，可恨到了极点。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高衙内手下养着不少帮闲，帮闲是什么呢？帮吃帮喝。这个帮闲当中也有个头，这人叫小诸葛富安，姓富，顶不是东西。他竟给高衙内出鬼点子。他跟高衙内说，衙内，您这何苦来呢？世上的美女有的是，凭您的身份要什么不有什么吗？何必贪恋有夫之妇呢？
你拉倒吧你，我见过那女人多了，都没有她迷人，我就觉着谁也不如她美。哎呀，我的美人儿哎，要不把她弄到我手，我这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。我富安呐，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？
我早替衙内想好了，官保美人到手。
是吗？快说说说看， 你有什么好点子？
衙内，在咱们太尉府有个人您认识不？
谁？
陆谦，陆羽侯啊。陆谦跟林冲乃是医师之徒，都是张教头的徒弟，两个人关系是最密切。林冲经常上陆羽侯家去喝酒，陆羽侯也经常到他府上去串门。你想要达的目的，首先要收买陆谦。我看此人还好对付，只要陆谦答应帮忙，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了。
哎，有门往下说，怎么的吧？
让陆谦假意请林冲上家里去喝酒，林冲是非去不可。其实呢，别把他领家里去，领到别的地方去喝酒，比如说咱东京最大的饭馆子樊楼，上樊楼去喝去。然后呢，再派个人上林府去告急，告诉林大娘子，就说林教头喝着喝着酒突然得了病了，气闷胸膛，人事不省。他们两口子感情最好啊。那林大娘子闻听此言，肯定得上陆谦的家里去看她丈夫。您呢，事先就藏到陆羽侯的府中，准备些吃喝在那等着，等林大娘子一进屋把门一锁，那不就随您的便了吗？您软硬兼施，甜言蜜语的，那不就成功了吗？
哎，好，太好了，好主意，不愧他妈你小子叫小诸葛，就这么办。可有一样啊，别让我爹知道。
怎么能呢？这种事儿不能禀报太尉，除非时不可解的时候。
对了，你要跟他说他非骂我不可，就一计而行。去，把那个叫陆谦的给我叫来，快！
哎，我这就去。
正像小诸葛富安所说，陆谦官拜羽侯之职，在太尉府啊
干得还不错，
功夫也不含糊，高俅对他也比较器重。他跟林冲的确是一师之徒，他还得管林冲啊叫师兄。这小子长得细高挑，尖下壳，黄脸膛，小眼睛，特 扣着精明。富安找着陆雨侯把这笔交给他了。衙内请你，你可得放明白点啊。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，何去何从，你心里要有杆秤。陆谦这家伙私心太重，一个心眼的往上爬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他找这机会还找不着呢。富安向他一交底，他高兴了。什么师兄弟的感情啊，什么兄弟之间的友谊，狗屁都扔到九霄云外，高高兴兴跟着富安来见高衙内。行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，高衙内架着二郎腿看看他，我说陆谦呐，小人在，我求你办件事儿，你能帮帮吗？只要衙内高兴。
好好痛快，我打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你能帮个忙吗？
这陆谦一听脑袋嗡的一声，刚才富安向他交底，他不知道是这个事儿。他一听，这不是叫我直接参与到这里边来了吗？我瞪眼骗林冲，将来林冲要知道了，还不得找我算账吗？那林冲叫豹子头，性如烈火呀，那么大的功夫能答应我吗？因此他深感为难，稍微一愣，高衙内把脸沉下来了。
怎么，你不愿意？
不不，吓死小人也不敢。我是说，事情要叫林冲知道，
知道能顶个屁？他再厉害，有我爹厉害吗？这事儿就这么回事，没公开呢。哎，咱们就糊弄着干。真要公开了，我在我爹面前一说，我爹他也得向着我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
对对，衙内说的是，衙内说的是。陆谦这小子权衡利弊，最后把那心就搁到嘎吱窝了。牙关一咬心说，林冲啊，我也对不起你了。我如果为义气讲交情，我就难升大官儿。
就这么办了。
高衙内、陆雨侯、富安三个人定着这诡计。单说林教头，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，心中闷闷不乐，告了假也没上班，天天在家里头生闷气。这夫人呢挺贤惠，就劝他说，我又没受沾污，事情已然过去了，你何必气成这个样子？再者一说，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你呀就忍了就得了。可林冲明知的是这么个理儿，他就过不去这个劲儿。哎，正在这一天，陆谦来了，他老上这串门来，并不感到奇怪。林冲热情接待，师兄弟进屋，分宾主落座。陆谦就说：“师兄，你多日没到衙门，恐怕身体不太好吧？我瞅你气色不正。”
啊，我的确不太舒服，心里头不痛快。
哎呀，越不痛快越应该到街上去溜达溜达，去散散心。你我都是练武的人，你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吗？如果心中郁闷，时间长了非坐病不可，只有散散心才能破解得了。
走走走走，到我府中喝几盅去。
走走走。
我不想去。
哎，师兄走嘛，到那块儿咱们该唱唱，该谈就谈，我管保你两三天就能痛快了。
走走走走吧。
夫人也在旁边也紧劝。林冲一想，好吧，就这样站起身来，换了套衣服随着陆雨侯走。陆谦回过头来还交代，嫂夫人尽管放心，要有事派人到我府去找。
好吧。
就这样，陆谦跟林冲两个人到了街上。陆谦住的哪儿呢？
就是住到太尉府的后街清风巷，紧挨着高俅的府。林冲也不是来过一回了，轻车熟路，但是刚走到后街街口这，陆谦好像想起来什么，哎，师兄啊，我看算了，甭上我家了，离此不远著名的大酒楼樊家楼，我请你上那儿喝去吧，那有多痛快。林冲说，何必破费呢，不，我请客，来吧。他拉着林冲赶奔樊家楼，饭馆子的人都认识他们，那林教头那么大的名誉哪有不知道的，陆雨侯也有很多人认识他，赶紧让到楼上，一拐弯进了雅座。陆雨侯告诉掌柜的，酒菜越丰盛越好，今天我请我师兄，不怕花钱。好嘞。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兄弟二人对坐饮酒，陆谦呢还假惺惺的装相呢，师兄啊，听说你遇上点不痛快的事
儿，哎，别提了，
那高衙内竟欺负到我的头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
哦，
哎，师兄啊，算了吧，我可不是偏袒这高衙内，他那不知的是嫂夫人，他要知道也不能做这种事儿，这纯属是个误会，你何必往心里去呢？像师兄你这么豁达的人，钻了牛角尖儿就犯不上了。来，喝。像这种人呢，最会说不过，一番道理把林冲说的，哎，的确这心里头强多了，喝就喝吧。他们在这喝着咱不说，单说按着计划，富安这小子派了个人儿，撒脚如飞到林府去报信去了，进门就咋呼，哎呀，大事不好了，林教头家里有人吗？哎呀，大事不好了。锦儿出来了就问，发生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们雨侯请林教头过府饮酒，喝着喝着林教头双手捂着肚子痛苦不堪，说他心里难受，还没等郎中来呢，他哭痛躺在地上了，现在人事不行，我们雨侯害了怕了，让我来给报信了，让夫人快去观看。哎呦，锦儿信以为真了，马上禀报夫人，把夫人吓得好像没躺下，心说我丈夫从来没有这种病，可能是最近心情不痛快，这一喝酒喝的，他们夫妻感情最好，大娘子心惊肉跳，吩咐一声备车，车备好了，带着锦儿直接赶奔陆雨侯的府。到这儿了，门上有人等着呢。哎呦，来了夫人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吧。锦儿在后头跟着，林大娘子在头前走，一步一个联系，简直腿都迈不开步了。拐弯抹角进了深宅大院，前头闪出一间房来，这人赶紧把门开开了，林教头就在里面，请大娘子自己进去吧。林夫人迈步进了屋了，他这进屋之后，锦儿还刚想要进去，咣当门关上了，高衙内这小子正在屋等着呢，他一看林大娘子进了屋了，把这小子乐得眉飞色舞，一躬到地，哎，美人，嘿嘿嘿，小生酒后多事了。林大娘子这才知道上了当，转身相走，门锁上了，林大娘子连捶门再喊，救人呐，救人呐。锦儿在外的听见了，可推门又推不开，锦儿就知道出了事儿了，一个女孩子你说怎么办，要打没有力气，就得找林冲啊。这锦儿也扑出命去了，东撞一头西撞一头，
还逃出陆雨侯的府了，这就到了街上了。你说上哪儿找林冲去吧？喊吧，你也听不见呢。还正在着急的时候，遇上了本街上一个老张头。这老张头是个鞋匠，经常给林冲他们家做鞋，认得几门。这张鞋匠就问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家老爷不知道何处去了，我正找我家老爷。哦，林教头跟着陆雨侯上了樊家楼了，我在门前路过，看着他们手挽手进去的，恐怕去喝酒去了吧。多亏这老头儿，济南也认得樊家楼啊，也不必男女的嫌疑了。他一口气到了樊家楼，进门就喊：“老爷，老爷！”伙计在头前领着，把济南领到雅座来了。林冲一点都不知道，一看济南慌慌张张的进了屋，把他吓得颜色都变了。济南，又出什么事儿？老爷，你快去看看去吧，我家夫人被骗进陆谦的府中，高衙内在那等着，把房门锁闭，要强行无礼。我好不容易把您找着了。林冲俩眼发黑呀，也顾不得问陆雨侯了，领着锦儿是转身就走，锦儿在后头撵着，林冲在头前跑，一溜风就来到陆雨侯的府中。进了院他就喊：“夫人，夫人在哪里？我林冲到完了，夫人在哪里？”你说陆谦他们家能有多大？就是前后两层院子，前院没人答言，他奔后院，刚到后院就听见夫人说话：“官人，我在这呢，快来救我。”林冲用手一推房门关着呢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把腿抬起来，咔，把两扇门就蹬倒了。进屋一看，夫人是披头散发，衣带不整啊，把肩头都挠破了。再找高衙内踪迹不见，一看呢，后窗户开着呢。林冲扶着窗户台观看，可能这小从后窗户跑了，听见林冲的喊声了。这夫人一头扎到丈夫怀里，是痛哭失声。你说林冲气到什么程度吧？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。夫人，你可曾被他糟蹋了不成？没有。丈夫要再晚来一步，可就危险了。快随我回府。锦儿也来了，陪着夫人上车。林冲实在出不来这口气，到了现在明白了，陆雨侯陆谦，你跟高衙内狼狈为奸，糊弄我，好狗头啊！前院后院一找，老陆家的人都跑没影了，谁不怕林冲？林冲出不来这口气，把他们家砸了个烂七八糟，把东西全砸了。砸完之后，这才回到府中，到府里头安顿夫人，然后把宝剑拽出来，靴子腰里插着匕首，手中拎着明晃晃宝剑，又找到樊楼。到了樊楼上一打听，陆谦早就走了。吃酒的人一看，哎呀，这不林武师吗？这怎么了？杀身伏体一般的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。林冲从樊楼上下来，直接又到了陆谦的府里。陆谦家门还开着呢，提宝剑进去找陆谦，没有。找他们家人，没有。林冲心说，这小子是躲了。嘿嘿，我就在这等着你，我看你回来。双手扶剑，他坐在台阶上，瞪着两只眼睛等着。过往的人都站到远远的地方看热闹，一个个是交头接耳，都知道怎么回事。你看这消息一下就传开， 一传十，十传百呀，越聚人越多，都在远远的地方看着。书说简短，林冲等了一晚上，陆羽侯也没回来。第二天他连动也不动，还在这等着，又等了一天一晚上，还没有人影。到三天头上，锦儿来了，死说活劝，把林冲劝回府中。林冲也知道，肯定陆谦这小子远走高飞了，不然的话就躲进太尉府了。我在他家门口白等，他事先有准备了。林冲回到府中，气得直捶桌子。就凭我顶天立地男子汉受这种窝囊气啊，什么人不得气瞎了眼睛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年月？夫人这个哭包，后来发现丈夫都要疯了，为这件事情再捅了大娄子怎么办？夫人反过头来还得劝丈夫，掰开揉碎的给他讲。这回怎么讲，林冲这疙瘩也解不开了。哎，到第四天头上，花和尚鲁智深来串门来了。因为林冲呢，自从庙上发生那事儿之后，一晃十几天也没去菜园子了。鲁智深是个热心肠的人呢，惦记林冲，偏赶这些日子菜地的事儿还挺忙，他把事情料理料理，让张三李四在这看守着，抽个空来看兄弟。这花和尚手不离铲，铲不离手，就这样来在林府哥俩见面。鲁智深一看，啊，贤弟，几日不见，你烟和落得这般模样，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来。